第九章，神圣的升降电梯，到永乐天第一次的邀请。黑暗之夜，罪人之宴，世上天神如何诠释爱人之道。大胜仗，一个逃兵。可敬的母母，您向我表示您的心意，想要我在您的身边完成赞颂天主的仁慈。我不敢探究原因，但当我重新提笔叙述这些您我原都知道的事情，我实在忍不住要笑。结果我还是遵照您的意思做了。这部手稿究竟有何用处，我不愿过问。母母，我要您承认，假如您看也不看，便当着我的面将他付诸一炬，我也是毫不惋惜的。在院中姊妹们的意见都以为自我进院以来您对我百般娇惯，不过只有天主之人眼中人们所见不过表面而已。啊，我的母母，我要多谢您对我之并未宽纵。耶稣明知他的小花过于纤弱，不惜受悲屈天意的滋养分，必无法发展他的根主。这个莫可估计的恩泽，实由母母的赏赐。这几个月以来，我主常养小花之方法又完全变换，他一定觉得已将它灌溉得足够了，现在又将它移植于强烈日光中，向它温和的微笑，这微笑要由您反映给我。在这温暖的日光下，小花枝不唯没被晒枯，反而出奇的日益旺盛。它的屉儿底保藏着从前所承受的珍贵的甘露滴，这些甘露滴时时刻刻提醒他，叫他明白自己又纤小又脆弱，既令一切受造物都向他躬身致敬，说上无数赞颂新鲜欲扬的话，也永远不能在他心中真乐去上。再加上一点空虚满足的影子，因他以天主的眼光自照，不过是一个可怜的一无所有的空虚罢了。才说我对于所有颂扬赞美一概无动于衷，但您对我的抬爱与信任却不能这样说，相反的，我是十分感激的。但现在我已可以安静地享受人家的赞颂，一点儿也不惧怕了。我主放置在我身上的好处仍然属于我主，假如他喜欢叫我在人家的眼里显得比原来的我好，与我也无干，他原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行动的呀。我天主，您引导灵魂走的路是怎样的不同呀？在圣人们的生活中，我们看见有许多人身后毫无遗留，连最小的纪念、最微的著作都没有。他们中间又有许多人，像我们的会祖大德兰等圣人，曾以他们最高尚的道理增辉圣教会，而且不怕泄露君王的秘密，使人更认识他，更爱慕他。这两种圣人的作风，哪一种更中了我主圣意呢？我以为我主是同样欢喜的。所有天主钟爱的人都随从圣神的推动，圣神默契先知写下说，你们该告诉义德之人一切都好。对呀，若人们万事都遵照天主意志而行，没有不好的理。所以我这卑微可怜的小花枝服从耶稣之道，无非想法子使他在地上的代表称心而已。 我的母母，你也知道，我的志愿是想成为圣人，但可惜，当我和圣人比较时，相差实在太远。一边好像峰巅侵入云中的高山，一边好像行人脚底践踏的沙砾。我并不沮丧，反而对自己说，不能实现的愿望，好天主是不予以启发的。我虽然微小，也可以希望做到圣人。叫我变成高大，那是绝不可能的。我只有带着我无数的缺点，安分于我本来的面目。不过我愿意寻找一条登天的小路，笔直的，超静的，一条新的小路。我们现在都处于新发明的世纪，现在要上阶梯不需逐级爬了，有钱人都装有电梯来代替。我也想寻一具可以一直升到耶稣跟前的电梯，为的是叫我去爬修成的高阶梯。我是太微小了。于是我在圣书里寻求升天电梯的指示，我愿望的目标。我读到天主上至亲口所说的话，谁是最小的孩子，谁就能到我的身边。我猜想，我已发现我所想寻求的，可以靠拢天主了。不过我还要知道天主看待那最小的孩儿是怎样光景。于是继续寻找，居然又给我找着。天主说，我要抚慰你，犹如娘抚慰她自己孩子一样。我抱你在怀中，在膝头轻轻咬拨着你。啊，再没有话比这个更柔和，比这个更和谐而悦了我的灵魂了。啊，耶稣，送我一直登天的电梯，原来就是您的一双臂膀呀。为这缘故，我不需要长大，相反的，我要永远这么小，越小越好。啊，我天主，您事事超过我的期待，逾越我的愿望。我要拿圣咏的话来歌唱您的仁慈，说，在我年幼时您就教训我，岂至现今我要称扬您奇异的作为，直至老年白发的时代。圣咏中所说的那个老年时代，为我几时才到呢？我觉得这是随时可到的，并不在乎时间的长短，因为在天主眼中，2000年正如20年也像一天罢了。我的母母，您不要以为您孩子急于想离开您，也不要以为他想死于黎明，比之死于日暮是较大的恩宠。他唯一所切盼的和他估计高于一切的，无非悦了耶稣的圣心罢了。现在好像耶稣也向他一步一步走近，要带他去享受光荣的岁月。他满心的欢喜，他知道，他了解，天主并不需要什么人，更不需要他个人在世上做什么好事情。在期待中，我可敬的嬷嬷，我懂得您的心意。您愿意我在您身边履行一个和柔而轻易的使命，这使命我在天时将完成它。您像耶稣对圣伯多禄说的一般，您看守我的小羊吧。当时我甚诧异，觉得自己太年轻，担当不起这个责任，曾恳求您自己看护您的小羊，并施恩 将我牧在他们一起。您略略牵着我的愿望，不叫我去做他们的神师，只叫我去做他们的领袖。一面仍命令我带领他们到肥沃多因的牧场，指示他们最好和富滋养的草料，一面指示他们那颜色鲜明含有毒汁花朵，那是永远不可接触的，除非将它踏碎在脚下。我的母母，为什么我的年幼无知，我的了无经验，竟不会让您担心呢？为什么您不怕我将您的羊群领入迷途呢？您这样干，或者您记得天主常常喜欢将智慧给予最卑小孩子的缘故吧。不拿浅陋思想去推测天主全能的人，世间本来很少。例外之处，人间到处可见，但人偏觉天主无权为此。很久我已知道，人们惯常按年龄推断经验，因为达味圣王青年时曾对天主忏道：“我年轻，我被人轻贱。”在同一圣咏中，他又毫无畏惧地唱道：“我比老年人还要谨慎，因为我寻求您的意志。您的言语是灯光，照着我的步履。我准备实行您的命令，毫无震扰和不宁。”我的母母，有一天，您竟不嫌轻下断语对我说：“神圣之光光照了我的灵魂，给我老成人的经验。我现在如此的卑小，不能存虚荣之心。我之卑小更令我不知如何说些花言巧语，叫人相信我是怎样谦逊。也还没有到那个年龄，我宁可坦白地承认，全能者在我身上发现了伟大的事功。而与我最大的事功，便是给我认识我的微小，我无能为善。我的灵魂经验种种磨难，我在世所受之苦实在不小。幼小时我带着愁闷受苦，今天我未尝苦果，反觉满心平安和快乐。亲爱的母母，读这几页文字时，我以为需要您彻底地认识我一下，才不会使您发笑。在表面上看来，还有比我更少受折磨的灵魂吗？唉，假使要去年一年中我所受致命般的痛苦一一显露在人眼前，恐怕使人诧异极了。您既想知道，我打算试试努力书写出来，不过这种情形是无适当言语可以解释，真况总是难以写出来的。去年封斋期内，我自觉比往常更强健，虽然我谨守严斋，我的力量也一直保持至复活瞻礼。为受难瞻礼的晚间一点钟，耶稣给我不久既往美丽天香和他相会的希望。啊，这是何等甜蜜的纪念。瞻礼五晚上，我没有获得全夜陪伴圣体祭台，大瞻礼五明供圣体祭台的准许，夜半寄回我们的小事。头一着枕，自觉血涌如潮，沸腾直到祭唇，自信死在眼前了，喜得一颗心像要炸开一般。不过那时恰已将小灯吹熄，只好克制自己的好奇心，等待明晨再看，于是安然睡去。凌晨五时起身钟一响，我立刻回忆到夜间所得的喜讯，走进窗前， 果然，我的手帕子满满自染着鲜血。啊，这是何等好希望！我深信我爱主与他受难周年之日，是我听见他初次的呼唤，犹如远处传来隐约而甘美的仪仗队开道之声，报告通知他愉快的临近。于是我奋发热忱参加合院恭送早课，接着又同行耶稣受难日各种礼仪。礼毕，我急忙投到乌木七下，保持我所得的喜讯。那时我既一点不疲倦，亦一毫不觉痛苦，所以很容易地得到您的准许，让我守满斋期。那天为圣詹尼六，所有加尔莫罗修院的苦工也与众同行，没有一点清洁。啊，这些苦工滋味之美远胜以法。为了即将升天的希望，我不禁快活得不知胡地胡天了。这幸福的夜晚，我满心快乐回到我的小房，正要酣然就枕，我的好耶稣像昨夜一般又报我不久将入永生的记号。这时候我的性格极其活泼，极其光明，升天之想叫我庆幸不已。我不能相信竟有恶人毫无性德，我以为那些反对另一世界存在的人口中所说的对比竟如心中所想。在那个复活光明的时期，耶稣叫我明白，世上果然有许多人既无信德亦无希望，他们辜负圣宠，失去这两种珍贵的宝藏，唯一纯洁与真实喜乐的泉源。同时他允许最浓厚的黑暗侵袭我的灵魂，把我从童年以来非常甘美的天国之想竟变成战争和痛苦的焦点。这场试炼并不限于几天，亦不限几个星期，我受这种痛苦已好几个月了，我还在等待解放的日期。我想将所受之苦解说明白，无奈做不到。一个人要亲自在这黑洞洞的隧道穿行过，才能懂得它的黑暗到何程度。但我将试用一个譬喻来说明它。我设想自己生于一个帐幕弥漫之乡，从未领略阳春美景，从未见过一线阳光。但幼小时却曾听人谈过这些美妙，直到现在所居之地并非是我的家乡，另外别有一天地，该为我切盼永远向往之所。这并不是雾州居民信口胡诌的预言，却是一个不必辩论的真理，为的是那光明祖国的君王也曾来此故乡住过33年之久。啊，可惜光照幽冥，幽冥却不懂它是普世真光而加以接受。不过天主啊，您的孩子却懂得您的光明，他要恳求您宽恕他那些无信仰的弟兄们，他甘心吃着苦饭，您要他吃多久他便吃多久，他为您的爱情愿意和罪人们坐上这满是苦味的宴席，同享着莫可名言之苦。在您未曾举手做记号前，他绝不起身，不过为他有罪的弟兄们，为他自己，他 他不是可以这样说吗？主啊，怜悯我们吧，因为我们都是可怜的罪人呀。求你免除我们的罪过，打发我们回头吧。那些没有得信德之光烛照的人，让他们最后都得睹真光吧。啊，天主，假如被他们弄污了的席面需要一个爱您的人将它收拾清楚，我情愿独自一个举食这个苦累造成的食粮，直到您领我到您光明之国为止。我也没有别的要求，不过我所求于您的唯一恩宠便是永远不得罪于您。